弟兄姐妹平安，3月1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Hiddenness Part 3，隐藏起来或者是神秘，第三部分引用的仍然是约伯记第一章9到12节，所以今天我们就用 NET 新英文翻译版本啊。新英文翻译版本的中文是这么说的，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畜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回答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咒诅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好吧，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在今天Hiddenness Part 3，隐藏起来神秘的第三部分，提摩太凯勒就说，约伯的故事呢，就传递了 Godly Wisdom 敬虔的智慧，应该处理苦难的细微差别的方式。他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 Pat answers。 什么叫现成答案呢？就是道德主义 Moralism 和全儒主义 Cynicism，或者翻译成愤世嫉俗啊。道德主义者呢，对受苦者说，在你的生命中啊，总是有未认没有认的罪，你需要悔改，并且呢 get right with God， 与神要有正确的关系。若你正确的活着， if you live right your life will go right， 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自然啊就会正确。那全儒主义者愤世嫉俗者说，生命是 unsatisfying， 令人不满意的。 Then you die， 然后你就死了。若有一位神的话，那这位神啊，接下去提摩太凯勒就说 He's out to lunch。 He's out to lunch 这句话你不能翻译说他出去吃午餐了。如果你要讲说有一位神，神出去吃午餐了，那应该是 He's out for F-O-R for lunch。 但是 toHe's out, out to lunch 是一个片语，一个成语，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若有一位神的话，那这个神他举止就有点失常了。所以提摩太凯勒接下去说，你不欠他任何东西。第二段，这两种答案都是 foolishly， 都是愚昧的，和什么呢？ simple minded， 就是有够愚昧的头脑简单。道德主义说苦难的目的啊，那道德主义在研究苦难，他说苦难的目的是很简单的，就是要把你带回到神面前。有时候那可能是，然而却不总是如此。所以我们明天3月16号讲道德主义的时候会讲的比较多。那愤世嫉俗者说苦难的目的呢是简单的，他也有简单的答案，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目的。敬虔的智慧呢是理解明白神有目的，但是呢深深的隐藏起来。所以这个会使我们免于道德主义者的那种得意沾沾自喜，或者愤世嫉俗者那种刚硬，并且呢能够免于这两种处理苦难的方式会带给受苦者的绝望。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你生命中你是否到达这个点，到达这个程度，就是苦难不再引起你对神的 character， 神的品德，神的名誉怀疑呢？你信靠他甚至在你的痛苦跟灰心丧气当中吗？也就是说你面临的痛苦，你面临灰心丧气的时候，你还信靠他吗？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我认罪。认什么罪呢？就是当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比较多是道德主义者，然后当我现在变老了年老的时候呢，我就倾向于愤世嫉俗全儒主义。那我也看见我很多朋友是往同样的方向移动，请救我脱离这种发展的轨迹，阿们。那就这个苦难，就这个神他创造秩序被破坏，然后呢就被混乱了，然后现在被隐藏起来，我们就要谈日光之下所谓的苦难。那我们这几天这两天，今天第三天讲苦难的时候呢，就讲到要不然呢神他就是不恩慈不良善，要不然神呢就是不全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会带给我们沮丧，带给我们灰心，带给我们丧胆。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神他是 又有智慧，又恩慈，又良善，又全能。那神是有目的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目的隐藏起来了。所以当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讲到第三部分苦难，神他的创造的次序，神他隐藏起来的心意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约伯。约伯是谈到苦难，但是自始至终约伯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传递给我们，就是我们在处理苦难的时候必须要有敬虔的智慧。那我们处理苦难跟道德主义者还有愤世嫉俗者不太一样，或者说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呢，彼此之间你要留意到那种很细微的那种差异的部分，因为很多人是没有留意到的啊。那道德主义者就会讲啊，你总是做错事嘛，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嘛，对不对？你里面是有罪的，你要悔改，然后跟神保持正确的关系。当然这也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人们啊受苦，特别像约伯没来由的。我请问你，你现在好端端团啊，今在我录音的这个今天，那个我在威敏的一个就是以前我教的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在高雄，他跟他的先生现在到了美国，他现在在威敏读道学硕士，然后辅修辅导圣经辅导。他就跟我讲说为威敏祷告，今天呢就宣布，就上个他就宣布了当时就宣布就是说停课了。然后呢美国浸信会西南浸信会是早就改成线上上课了，当然这都是私人神学院私人可以决定。那纽约呢已经有很多学校已经停课了，所以我当时还在想说，咦，怎么这个威敏很少停课了啦。就在1995年1月的时候第一次下大雪，那是威敏第一次那一天说停课没上课。接下去几年以后这个美好的传统就被打破了，只要下雪下很大就停课，否则以前威敏下雪再怎么大都不停课的。好了，我毕业了到现在了，哇，现在碰到一个瘟疫，一个新冠状病毒，现在就停课了。那当威敏宣布停课，当其他神学院也停课，当华人教会也停止礼拜天聚会改成那个视频的崇拜聚会的时候呢，也许你就会讲说，我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带给我不方便，或甚至我感染了，那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来看我？怎么说呢？是不是要说你生命中总是没有有一些罪，你赶快认吧，你一定是哪里不对，你要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呢？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你等于是在说苦难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跟神关系不对，神借着苦难把我带回到神面前。提摩太凯勒说，有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是不总是如此。神没有那么，你这个答案太过简单，道德主义者对苦难提供的答案太简单。那愤世嫉俗者呢，就是说这个神他的如果真有的话呢，这个举止就有点反常失常吧。你知道生命那么多都是让我们不满意，最后呢我们都是郁郁而终，然后现在呢你碰到这个苦难了。如果愤世嫉俗者要讲这个为什么现在停课了，现在走到大街上去看病都要战战兢兢的，然后我到底做了什么招惹了谁了，以至于有这些病毒呢？那愤世嫉俗者最后会说，其实这个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它就是这样出现的。如果弟兄姐妹你认为新冠状病毒就这样出现是没有任何目的的话，你就错了。因为你这样的答案是过于头脑简单的愚昧，太简单了。然后呢，如果你说就是这样，没有神，如果有神他怎么会允许新冠状病毒呢？那这个神的举止这个行为太反常他这个人有点不正常这个神怪怪的，我们不要信他，你不要照他想的，你不欠他任何事。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的心就会刚硬起来。所以要不然你是道德主义在说别人为什么染上这个呢，你要认罪悔改，你就有沾沾自喜很得意，因为你觉得你自己道德比别人好。要不然你就觉得说没有神他就这样子凭空就这样子这种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所以你会愤世嫉俗难怪那么多的愤青，你的心会变得很刚硬。就好像最近我看了那个台湾的某一些政论节目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已经提出来他们开始紧张， 当他们紧张的时候，他们就讲说我们在传递仇恨，这个是很可怕的。然后就说当这个什么武汉病毒过去以后呢，两岸关系就再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这边一直在强调，台湾这边一直在强调就是仇恨仇恨仇恨，反而中国有很大的百姓还愿意到台湾观光啊，还觉得台湾的人民挺好的啊。我碰到很多朋友，他们到台湾观光就觉得，哇，你们故宫保存的比我们好，哇，你们这比我们整齐，哇，你们这个比我们好，哇哇哇，对不对？都还蛮友善的。然后现在呢，这个新闻就开始把台湾的政论节目呢，那些仇恨的言语呢，就一个一个就让全中国的百姓知道。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有人跑去告诉你说，那我告诉你，李老师很讨厌你。李老师觉得你有问题，一直讲一直讲。我告诉你，你本来不觉得，但你听人家这样讲久了，甚至我的言谈举止都有录像录出来，真的。那等我到你面前呢，你也不可能对我友善，你也会仇恨我的。所以呢，仇恨就越来越深。哎呀，我就发现台湾就是越来越。怎么讲，就是有人对这样的现象就很感慨，就觉得怎么台湾动不动就是这样子哦，然后越来越仇恨，现在年轻人到底是怎么了。其实我很想说的就是，那求主赦免我。我觉得怎么这个蔡英文你做的总统怎么你民进党执政到最后你怎么就是带出的都是仇恨呢？为什么要在一个领土里面就是那块土地里面，在一个社区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大家不是都是生命共同体吗？为什么要造成这种对立呢？我觉得很可怕。然后这个对立，好，你在台湾内部造成对立，然后你也要跟中国大陆造成对立，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就像有一次曾经我遇见中国国内来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以前来美国他不敢去教会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后来找到华人教会，他才探头进来，慢慢他才敢进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我们都是，意思就是说新闻里面啊什么都讲什么基督教哈是吃人肉的啊，都是报道全部都是负面的，什么不正常啊，教主就让人家一起啊去膜拜他啊，然后什么世界末日啊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都是全部负面的。你知道吗，当这种新闻你听多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的就是什么恐惧，要不然就是惧怕，要不然就是仇恨，说啊怎么会这样呢，奈安内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知道吗？所以当这种多了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那我们执政怎么可以这样子？如果一个国家比方说日本拼命在传递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仇恨美国人，你想想看，等他们碰到这些人的时候，那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已经在脑袋瓜了。难怪真的难怪耶稣说什么末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呢？有迹象的。什么迹象？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愤世嫉俗，愤世嫉俗会很刚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讲，如果我们面对苦难，要不然我们觉得比别人好，我们沾沾自喜很得意，我们认为对方的问题就是他跟神出了问题，那你就错了。同样道理，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上帝真的有上帝吗？如果有，他怎么会允许这些苦难？这个上帝反常失常吧，你心里面就会怎么样，你心里面对神就刚硬了，对人就刚硬了，你知道吗？你就会真的就是所谓的我觉得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我觉得台湾现在愤青也很多。哎呀，我们需要的真是有人把我们的仇恨拿走，把我们不明白事情但是也不会这样子被人家洗脑带着走。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没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你知道吗？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处理苦难，真的会带给受苦者绝望。那我如果没有神，我一辈子受苦，那我为什么要受苦？我为什么要受苦？那如果说有神，然后只是拼命要我做好好好，然后呢，如果这个神他给我苦难，只是因为他认为我跟他关系不好，那这个的话，那我也受不了。 那太绝望了。那神，你的标准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我满足了你的要求，你才不会这样灾荒瘟疫刀剑疾病给我呢？但是圣经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你看苦难的时候，你处理苦难的时候，你就不会像道德主义者，也不会像愤世嫉俗的权儒主义者，不会那么简单去给出一个 pat answer 现成的答案啊，没有现成的答案的。难怪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说，你到达这个点了吗？如果你碰到苦难的话，你会去怀疑神的名誉，怀疑神的品德吗？在你痛苦跟灰心丧气当中，你会信靠他吗？难怪提摩太凯勒他认罪，年轻的时候我们比较愤青，我们不分青红皂白，所以我们是道德主义，总觉得人家一定是有什么隐藏的罪。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又看日光之下这么的苦难，这么多这个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觉得这个上帝的头脑是不是坏掉了，是不存在，我们就移向什么，我们就移向愤世嫉俗或者是权儒主义。但是提摩太凯勒求神真的是救我们脱离这种这边或那边这样发展的这种轨迹，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自己也可能会是这样啊。对于别人，当我们在做圣经辅导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啊，给别人就是说我们总是叫人家认罪悔改，其实不是的，我们是看到对方很苦，那对于别人得罪他们的，他们自己没有能力，那只能把自己交托给神。那对于自己这种回应的部分，自己是有能力可以选择信靠神，免得自己呢不选择信靠神，然后就让别人伤害我们，这个也许是一层，但是我们的反应又加重了我们自己那种经历别人的痛苦的痛苦。所以当我们在点醒当事人说你的回应很重要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的安慰和医治。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也是在说我自己，因为当然我也是啊，最近真的就觉得哎，真的是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啊，真的会气死啊，讲了好几次了，说煮蛋只要放一点点水，五分钟就好了，水开了啊，厨房计时器会响，你就关火。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就一定要听成蒸蛋蒸蛋蒸蛋，要用蒸锅蒸五分钟。所以第一次用蒸蛋蒸五分钟的时候，我傻眼了，我说是用煮的煮五分钟，你怎么用蒸的？那他用蒸锅，他拿了一个大锅，我说不用，我说是用煮的，然后我就拿一个小锅出来说就这样煮五分钟就好。然后对方马上转移焦点说我找不到你的小锅，所以我只能找这个大锅来蒸蛋。然后我又强调说不是蒸是煮。然后第二次又同样的事情又同样再发生一遍，又同样解释一遍啊，不断的解释，到最后一次就说我不蒸蛋，因为我找不到你的蒸蛋器，我找不到你那个小锅的蒸蛋器。我说我没有蒸，是煮是煮是煮。然后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我讲了好几遍了，而是你自己啊，你一直说蒸蛋蒸蛋蒸蛋，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蒸蛋，是你自己一直要用蒸。好，然后就是说哎，那你这个蒸锅，我说我从来没有讲过。所以呢这种故事就不断的上演，那大家都知道了，我的耐心是很差的嘛，上演到最后我真的要崩溃，我就觉得说你真的 hear but not listen to， 听听了但听不进去，没有专心听，听的时候总是有你先事先想的，我还没讲完你就说我知道了啊，这种相处哦真的会崩溃。所以我就在想，连这么简单的生活习惯我个人都受不了，那如果有道德性在这里面呢，那我有没有想过就是神要我来服侍对方呢？当然有，心情好的时候呢好我愿意服侍，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觉得哎，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子，我又不是你肚子里面蛔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交流。然后呢其实呢如果你错你就说哦对不起啊，就这么一句话嘛，连这句话都不讲，还有 on and on 不断的找理由，我真的会崩溃。这时候我就在想，在我痛苦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信靠什么？哎，理性停下来的时候我会信靠理性，但每一天都要这样的时候呢，那晚上简直是很痛苦， 痛苦的去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没有耐心，你每次给我考试我都失败，你能不能不要再考我了，我知道你要磨我耐心，但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是没有，你要不然就给我，那我要这个耐心也不是说我跟你求我就有，我本身有这个有限性，每次想到说我这个人有本身有限性，我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我就不再想了。为什么？因为要公平嘛，将心比心嘛，那对方也是有限性啊，他就听不明白啊，他就不懂啊，他就不信耶稣啊，他就不跟你在同一个轨道上啊，那你要怎么样？那想到这里呢，就会变成是全如主义者，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就算了，反正也不能怎么样，然后心就会刚硬，然后呢这么刚硬下去呢，那是自己受苦，所以又只好乖乖的睡觉前又跟神说，神啊你怜悯我吧，你给我爱吧，神啊你怜悯我吧，你给我爱吧。诶，我在讲这个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如果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妻子有不愉快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我们就是这样生命里面就是不断不断的，那真的你觉得神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这么简单说要你真的神你的目的就是要我变成一个有耐心的人吗？我想是 far more than that， 不会只有说这么简单，就是为了训练让我有耐心，因为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人际关系是一环卡一环，所以呢当我们在就近我们的苦难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太快给出现成的答案，那你要接近苦难永远要记得我的老师讲，就像我们处理抑郁症的人，你永远要记得用爱用理解去了解他的挣扎点，用爱去接纳他，如果把你放在跟他一样的position 状况当中，你不会表现得比他更好，你不会，那所以你应该很感谢神没有让这个临到你，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是不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是的父神，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看到别人的苦难，我们会指点画手的指点，说在心里面说这个人一定是哪里不对，但是当我们人生历练很够了，当我们六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中有很多的不得已，很多那种真的是有限性的时候，我们又好像又觉得又往那种愤世嫉俗全辱方向的讲说，神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做吗？你就帮我们做嘛，你干嘛没完没了这样子在考我们呢？你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两者当中摆荡，我们有时候虽然没有怀疑你的品德你的名誉，但我们好像就是赌气不去信靠你，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愚蠢啊！我们忘记了苦难是有目的，而且不是只有一个，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在你神国里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也正因为如此，深哉奥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的谋略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何其难寻，我们真的理解吗？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再次打开我们的眼睛，特别现在换我们纽约换宾州各个学校现在开始了，甚至有人谣传啊，可能要停学了，不会只停到六月summer 放好暑假，可能要停到明年，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许可这个出现，你一定有你的目的，求你给我们智慧能够就近你的目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主啊是的，因为你说如果我们不顺服你，这以下的这些都要临到我们，刀剑饥荒霉烂瘟疫病毒死亡。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真的是帮助在美国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有福音可听，能够被你来得着，以至于我们在面对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时候，我们是有你天上来的平安，我们不会担心肉体的生命，因为肉体的生命终究是要过去。求神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睛抬到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上，就是我主我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